不浪费时间，
你已经浪费了。
我知道你急。王道环在我们现场科技 email 单元，今天我们先来谈一个什么呢？谈一个元素。
没有，我倒是想起两个作品。啊哈，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你一刚开始提到这个开会这件事，啊哈，我就想起当年博洋写过一套书，叫做《云游记》。嗯，那其中像这个。
你能从李金勇想到伯阳，也不算太远了，这样讲讲。
那其中他们唐僧他们一行人啊，到过一个国家，嗯，叫做开会国。然后我就想起当年我在大学的时候吧，读到的，颜渊署写的一篇文章，
开会记。
不是，我爱开会，
我爱开会。对了，
写的真好，
是
写的真好。
那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有印象。
对他当年他的散文真的是。没有话说，
开创了可以说是把杂文融入到散文之中的一种新的 essay 的一个文类，
对，一点不错。
怎么一下子就把这个李金勇开会，那开会国民党文化，民进党接收起来也很不费事啊。来，
我们先
Selenium，
对，我们先介绍一个元素，这个元素应该大家已经开始很熟了才对，因为你现在在网络上。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元素，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selenium， 中文叫做锡，
就是石头边东西南北的锡。
对，那它是一个元素的名称，它的英文的缩写是 Se， 那它的原子序是34，那它与氧与硫是同一族的。那这个 Selenium 这个名字呢，是来自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 Selene，
是
锡是人体必需的微量矿物质，它只能从食物跟饮料中摄取。那在过去，也就在1979年之前呢，好像没有人注意到锡对人体的重要性，大家只认为大概动物需要锡，那人大概不需要，甚至有人认为你假如摄取锡的话对人体是有毒性的。那后来才发现锡也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一种矿物质。那锡跟维他命 E 都是抗氧化剂。据说它在身体里面功能是相辅相成的，有加成的作用，都能够防止或是减缓自由基造成的老化现象。
你的意思是说维他命 E 跟这个锡互相之间会相辅相成，有加成作用？
对，锡的抗氧化威力事实上是维他命 E 的50到100倍。那好，这是我们一般的资料。
是，
那你假如在健康食品的网宣传品上或者网站上，你会读到更多的资讯。锡是一种抗氧化剂，那维他命 A C E 也是抗氧化剂。
是，
那它能够破坏对人体有害的自由基。锡能够维护心脏的健康以及正常的肝功能。那锡又能够维护眼睛跟视力的正常功能。
是，
锡对头发以及皮肤的健康又大有注意。那锡具有活化免疫系统、预防癌症等功效，简直就是仙丹了。那这个月的9号，也就是半个月之前啊，一个知名的医学学报叫《内科医学学报》，它公布了一个实验结果。就是科学家发现啊，每天服用锡的人得到糖尿病的风险比较高。请注意了，这就是我今天要报道这则新闻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个研究是英国科学家做的。那这个研究团队事实上他不是在研究这个问题，他是在研究另外一个问题。他研究的问题是锡能不能防止皮肤癌。那但是有人认为锡能够预防糖尿病，因此呢，这个研究团队就分析他们的受试者的资料。
是，
那筛检出1202人，他们没有糖尿病，可是每一天都服用锡，目的在预防皮肤癌。那这一半的人每一天服用200微克的锡，另外一半的人服用的是安慰剂。
是，
经过了7.7年，就超过7年半。
是，
结果呢， 发现服用硒的人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提升了50%。
嗯，
那许多美国人服用硒，那也就是说除了从食物中摄取，还主动去健康药品这个药房去购买含硒的药丸吃。
是，
那这些含硒的药丸呢，剂量从33到200微克不等。
那大家提醒一下，刚才那个实验里面是每天服用200微克、
嗯、对。那现在发现哈，血液中的硒含量越高，那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越高。
哦，
那其实啊，我们自食物中摄取的硒是足够的，其实你很少碰到有人因为啊硒摄取不足而生病的。
嗯，
那只要饮食正常，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服用额外的硒。
是，
那关于抗氧化剂我也顺便说一下，好像我们这边说过很多次了，由于什么自由基导致老化癌症的理论非常的流行，
是，
因此服用抗氧化剂当作养生保养品的人非常的多，可是千万要注意，这个自由基理论从来就没有仔细检验过。
嗯，
可靠的研究报告反而显示出服用抗氧化剂不但没有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有负面的效果。
嗯，
例如贝塔胡萝卜素
是
另外一种抗氧化剂，没有防癌效果。那吸烟的人假如服用贝塔胡萝卜素，那罹患癌症的机会反而会提升，
反而提高。
对
啊，
总而言之啊，保健食品的效果很少有严谨的实验结果参考，
是
广告大多是以讹传讹或者是夸张，不可轻信。
不过这个硒对于抗氧化还是有作用，就是了，是吧？
不，硒的确是一种抗氧化剂，可是现在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个身体会得癌症或者会老化，是不是跟自由基一定有关系？这本身是一个问题。
好，就算是相信吧，也是这个东西是这样。造梦能贵之，造梦能见之，水能载舟，水能覆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吧？
是，
抗氧化也硒，糖尿病也硒啊啊，吃这个也痒，除那个也痒啊，来。接下来火星探险车，哎，这探测车这个有意思，
这非常有意思，而且还有一点，这真的是这显示现代科技的威力啊。
嗯，
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火星上现在有2辆探险车在活动。
嗯哼，
这已经3年半了。
是，
那这一辆是精神号，另外一辆是机会号。
嗯哼，
那他们都是在2003年。暑假里面发射的。
嗯哼，
那精神号是2003年6月10号发射，机会号是2003年7月7号发射。
是，
那他们分别飞行了半年多一点到达火星。嗯，那也就是2004年1月到达火星。
是，
那这两辆火星探险车，它原始的设计啊，基本上是在火星上存活3个月。
是
90天而已。
嗯，
可是现在已经超过3年半了，
不得了，
真是不得了，真是不得了。
这是人瑞。
那现在之所以会变成一个新闻，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啊，火星最近一个月啊，发生了巨大的风暴。那机会号现在的所在地有非常强烈的夏季风暴，而且这风暴持续时间非常长，超过1个月。
嗯哼。
那本来最近好像风暴平息下来，可是现在又刮了起来，势头越来越猛，沙尘满天呢。
嗯哼，
这个阳光遮蔽了99%，
那比地球上的黑夜还黑，
是一点不错。那精神号的上空好一些，但是收到的阳光也不多。
嗯哼，
那我们顺便说一下，火星的自转周期跟地球非常的接近，虽然火星比地球要小。火星的自转周期是以地球的时间来算的话，是24小时39分35秒。
嗯哼，
那与地球上差不多。
嗯，
也就是说，太阳能电池每一天充电的时间与在地球上差不多。
嗯哼，
那由于火星距离太阳比较远呢，因此呢，阳光在火星上的强度比在地球上要弱非常非常的多。
是，
那在这个风暴刮起之前。机会号每一天太阳能电池充的电可以供100瓦电的电灯泡亮7个小时。
嗯哼，
充一天的电100瓦的，就是100支光的电灯泡可以亮7个小时而已。
嗯哼，
你一晚上开夜车用都不够。
是，
那7月17号星期二只充到20%多一点点
啊。
过去从来没有那么低过，哪里知道7月18号星期三，就是上个礼拜三呢、啊，充电量降到平常的20%以下。
嗯哼，
于是美国太空总署就下令他们啊避风头。
啊、哦，下令这两个船、
就让他们在礼拜四、礼拜五就别再传送讯息了。
嗯哼，
就免得费电。
是。
那总而言之啊，现在这两辆火星探测车啊，太阳能电池的充电情况都不好。
嗯。
那风暴究竟要多久才能平息也不清楚。
是。
由于电力不足，探测车上的仪器可能无法维持在最适当的温度范围内。
嗯哼。
因此以后即使充电量回升，仪器运作的情形是不是能够立即恢复也一点都不清楚。
是。
因为在无法保暖的情况之下，仪器的电路都可能损坏。
哦、对，很冷是不是？
对。
嗯。
那这两辆火星探测车原来设计是只在火星上待90天，现在已经超过10倍了。这、就是、已经超过预期太多太多了。
是。
没有人知道他们能不能够经得起这一次的风暴的摧残呢。我认为火星探测车根本就是美国技术的展示，也是一种示威啊。那这种太空中的示威其实是最真实的一种实力的展现。
嗯，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科技的发展在工程方面的实力，我的感觉是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们的敏感程度已经不够了。
嗯哼，
就是说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赞叹这种工程上的成就的能力。
嗯哼，
不晓得，
因为觉得好像一切都是视若平凡无奇啊，这哎呀看多了嘛，
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你提醒我们一点，就是科学很多领域了，
对
啊，不管是这个生物科技了啊、生技了是吧，或者是医学吧，很多领域，可是看起来工程是一个非常领先而且扎实的，
最可靠的。
嗯哼，
最可靠的。
原因是什么？因为长久的一个，
我想一方面这个是工程的经验，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是，工程所依赖的科学是最可靠的。
嗯，
牛顿定律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可以推翻的。
是，好的，接下来那哎呀，我想到下一辆的这个火星探测车，
一点不错
，Phoenix，
那就是8月3号礼拜五清晨要发射。
嗯、
那你想想看，现在火星有两辆探测车、
嗯、
现在要发射，美国要发射第三辆。
是。
那这第三辆火星探测车叫做凤凰号。
嗯哼。
Phoenix。那它这一次降落的地点是火星的北极。
嗯。
火星的北极基本上过去没有任何的人工探测这个船登陆过，或者是近距离这个照过相。那有探测船绕过火星的两极拍过照片。可是在地面上探测从来没有过。
嗯，
所以这个预定8月3号礼拜五清晨，那当然台北时间是傍晚、
嗯、
发射的这个新的火星探测车凤凰号，那是要登陆在火星的北极。那科学家相信火星的两极大概还有水。
是。
那这个因为火星的两极，不管是南极还是北极，它的温度比一般的比这个其他这个火星表面温度要低很多很多。
是。哎，对了，地球跟火星之间的距离，你再给我们复习一下。
我刚刚已经说了，精神号或者是机会号，他们大概都飞了半年多一点点，就已经可以登陆在火星上了。
是。
可是这一次凤凰号，那要飞行时间要超过要将近10个月才会到。
因为是因为到北极。
不是，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想想看嘛，地球在绕太阳，那火星也在绕太阳，所以地球与火星之间的距离不是很恒
的。
它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其实我记得好像就几年前我们不是说是火星距离地球最近的时候吗？刚刚好机会号跟精神号大概也就在那个时候，飞到火星去。
是。
那现在火星与地球的距离已经是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个凤凰号要飞多飞4个月才能够到达火星。
哦、要10个月。
对。对。
是。
所以它预定是明年5月25号要降落火星，那个时候地球与火星的距离是2亿7600万公里。你要知道这个机会号与这个精神号降落火星的时候，火星与地球的距离啊也不过才2亿公里。
嗯哼，是的。 地球距离太阳是 1.5 亿公里，大概是这样算的话，是以我们来这样来讲的话，是一个天文单位，对不对？
对对对。
火星距离太阳呢是 1.5 个天文单位。
对，
平均上来说。
对对对对。
接下来呢是报新闻的单位。
现在让我们欢迎第一名出场。
News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下面一个题目是沟通可以保命啊，
一点不错。就是这是昨天美国的内科医学学报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它的重点在于，就是对年纪大的人来说，确实理解医师的指示啊是保住性命的关键。好几个通讯社都已经发了这个消息。具体的内容是，研究人员分析了4个美国城市的美国老人健保资料。那这一些人呢都是65岁以上，总共有3260个人。那追踪了6年，那结果发现啊，不了解医师指示的人，什么叫做不了解医师指示的人呢？就是没有按时就诊的人，搞不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药的人。他们住院率高，死亡风险也高，死亡风险可以增加50%。那如何判断这些老人是不是有起码的理解力呢？我举个例子好了。那就是研究人员会问老人这么样的问题，就是正常的血糖值是在80到130之间，你今天的血糖值是160，请问这正不正常？结果这一批人里边有1/4答错。那在这样的问卷上表现得极差的人有11%，那他们在6年内死亡的风险比平均值要高13%。
是。
那这个结果与受访人的社经地位啦、教育程度啦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对自己的医疗状况不清楚，死亡风险就会提升。
哎，等一下，你说答不出刚才那个问题的，跟他们社经地位和教育程度无关？
没有关系。
可是跟智能也没有关系，因为
没有，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于啊，就是说他们有没有专心。我想专心是一个问题，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他们搞不清楚状况。那搞不清楚状况有很多原因，那有一部分原因当然可能这跟他们这个认知能力下降有关系，可是不完全是。那其实我要提出来，就是说这不仅仅是老年人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应该弄清楚自己的医疗状况。所谓的医疗状况，就是对自己身体哪一方面出问题，应该吃什么药，日常生活应该注意什么样子的事情，都应该有起码的知识。
是。
那这不完全是医师的责任。我觉得其实病人或者家属都应该要重视自己的身体。
对了，我们做媒体人常常说，这个媒体受众有知的权利，知的权利现在看起来就是活的权利了啊。
一点不错。
来，我们来看看喝汽水有什么风险。等一下，你只是吗？是吗？
对，我相信这个新闻哈，这个应该是各大报都比较喜欢的一则新闻。因为它有争议性。而且很吓人。
是。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新陈代谢症候群。这是一个新名词了，不过是最近这1-2年来比较流行。那这个所谓的新陈代谢症候群呢，它的特征就是啊，脂肪累积在腰部非常的明显。
哎呦哎呦。
还有就是三高，就是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那罹患新陈代谢症候群的人，他心脏病、中风的风险比一般人要高1倍，他们也容易得到糖尿病。那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每一天都喝汽水的人这汽水就是碳酸饮料了，这包括可乐了。不管是百事可乐还是
苹果西打了，
对对。那每天都喝汽水的人，罹患新陈代谢症候群的风险会提升50%。
哎呦，这是很明显的数字了。
是啊，这个研究是用6000名中年男女，追踪了4年所得到的结果。他们发现每天至少喝1杯汽水的人，肥胖的风险要提高3层，腰围提升的风险也是3层。腰围是比体重还要可靠的心脏病风险指标。
是。
那高血脂、高血糖风险要提升25%，也就是1/4了。
1/4。
那血液中好的胆固醇的浓度比较低的风险是3层。这些参与研究的人，有一些人的饮食习惯资料比较完整，分析这一批资料以后，研究人员发现，你即使喝的是 这个所谓的
Diet Coke，
就是低热量的汽水，嗯，也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健怡可乐了。
现在有一种 zero 哎，就是零啊，零卡路里，
是吗？
嗯，
啊，也有同样的风险。总而言之，
啊，
那因为爱喝汽水的人，饮食的模式往往相同。
是，
那喝低热量汽水的人与喝一般汽水的人有同样的饮食习惯
啊。
一般而言，爱喝汽水的人每天吃下的热量比较多，吃下的饱和脂肪或是反式脂肪也比较多，纤维比较少，运动量也比较少。那他的生活形态是比较固定的生活，意思就是说他长时间的坐在桌子前面工作，也就很少运动。那由于这个发现啊，一定会引起一些人恐慌，因此主持这个研究的人强调，他们还不知道怎么样解释这一个发现。
嗯，
而且呢，这个发现啊是一个统计分析的结果，
是
统计分析找出的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
嗯哼。
那这一份研究报告并没有证明汽水、可乐这一些饮料会导致新陈代谢，
并不是，他们并不是原因，
不是原因，
只是相关，
完全没有。那他这个研究只是说这个饮食习惯与新陈代谢症候群有关系。
嗯，
为什么现在还不是太清楚？
汽水都是甜的嘛，它没有辣的嘛，它也没有苦的嘛。
可是低热量的汽水呢？
低热量的汽水也有甜味吧？
当然有，
对不对？
是有甜味，
就是喜欢甜，就是甜嘛。
对，我想你说的也是对的啊。这个主持研究的人也是这么想，就是也许爱喝汽水是一个指标而已。
嗯，
它是代表对某种类型的食物特别感兴趣，而那种类型的食物与新陈代谢症候群有特定的生理关系。
嗯，
或者是说，爱喝汽水是某种生活形态的指标，那一种生活形态与新陈代谢症候群有特定的关系。刊登这一份研究报告的医学学报是美国心脏学会所出版的，它的英文名字叫 Circulation， 就是循环的意思了。
嗯，
那美国心脏学会啊，担心民众恐慌啊，特别出面还说明，
他
说低糖汽水或是健怡可乐，由于热量比较低，绝对是比含糖汽水或者可乐更为健康的。
这个说法就跟那个抽烟过多有害健康一样，卫善的很。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王道环在现场，道环兄。接下来减重的新手术
呀，胃绕道手术，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减重手段。它有两个步骤。第一，那当然是要把腹腔给打开。
嗯，
找到胃，然后把胃给缩小。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就是使得这个胃绕过一段小肠。
嗯哼，
与小肠的后段相连。它的目的在于减少小肠的长度，也就是减少小肠吸收的面积。
是。
那胃缩小以后就不能够再大吃大喝了。
嗯哼。
有一些人动了手术以后可以达到减重的目的，也能够保持。可是大约啊，有5%到20%的人，动过这种手术之后，体重虽然一时之间会降下来，但是过一段时间体重就会回升。
嗯。
那研究那一些病人呢，一方面发现减重涉及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理上的因素。
是。
那另外一方面呢，胃绕道手术还有许多细节必须讲究。要是手术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手术的效果就不好。
是。
那可是呢，手术的效果不好怎么办？那我们已经说过了，胃绕道手术是个绝招，要是连
绝招
都
灵
的话，那就麻烦了。
对了，
那现在有一种新的内视镜手术，这是欧洲发展出来的，那不必切开腹腔，
哦，
对，就可以把胃再度缩小，
这是怎么？
或是矫正先前手术的缺点，那是这一些病人的福音。
嗯，
今年美国 FDA 批准了这一种手术。那上个礼拜呢，第一批病人在纽约接受了这一种手术。那医师是从病人的口腔进入胃来动手术，然后使用非常特殊的仪器。那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是从腹腔进入，所以腹部没有大的伤口，所以病人复原得很快。 根据他们的广告，据说病人连痛苦都没有。那我是不晓得，我只是说是跟大家报道一下，有这么一种新的手术。
嗯哼。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也就是说动手术是不是必然有效，其实到目前为止人家
上个礼拜才动的手术，实在很难说有没有效对不对？来，我们下来看年老的脑子。哎呀，这个我要特别注意一下，人年纪大了身体会老化，脑子也是一样，
也不例外。
嗯，
那脑子里的神经元会逐渐死亡。
嗯哼。
那神经元呢，它的体积也会缩小，这都是老化的征兆。
是。
但是我们都知道，脑子不仅仅是由神经元组成的，中枢神经系统里边非神经元细胞数量是神经元的十倍。
嗯哼。
那一些非神经元细胞我们叫做神经胶细胞，胶是
胶质的胶，
对，
塑胶的胶。
神经胶细胞的种类非常的多，功能极端的复杂。有一种神经胶细胞叫做微胶细胞
,microglia。
对对对。那这种微胶细胞呢，其实是免疫细胞。它的功能是保护脑子，
是
专门侦查损伤以及异物。所谓的异物呢，就是像病原体啦，那是细菌啦、病毒啦等等之类的。
嗯哼。
那微胶细胞会释放细胞激素。那由于高浓度的视胞激素与神经退化疾病有关系，因此过去科学家都相信老化的后果除了神经元逐渐死亡、神经元逐渐缩小之外，还包括微胶细胞失常。
是。
那现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大学，出的诺贝尔奖得主特多。
嗯哼。
现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科学家发现，实验室小鼠年纪大了之后，脑子里的微胶细胞与年轻小鼠的微胶细胞一样的正常。
嗯。
也就是说啊，脑子老化了以后，事实上微胶细胞的功能并没有这个随之减损。
嗯哼。
甚至在有些时候它的功能还可能更好。
然后这跟刚才讲的科学家所相信的不一样了。
完全相反。
啊。
那老年小鼠的微胶细胞对于免疫挑战的敏感程度与年轻小鼠其实是一样的。
嗯。
那其实过去科学家就发现，老年人理解力、记忆力、判断力未必就衰退。
是。
但是老年人比较不容易分心二用。
嗯。
那现在科学家花比较多的资源去研究老年的脑子，目的在找出老年脑子的生理特性。
嗯哼。
假如找到了，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设计一些有效的认知治疗的方式，因为脑子发挥功能的方式有很多种。假如有一种方式不能发挥功能的话，说不定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补偿。
嗯。
做这种研究的真正目的在这里。
嗯。等一下，你刚才说的这是脑子。
对。
嗯，脑子怎么样了刚才？来，接下来蜜蜂社会。
蜜蜂是一种社会昆虫，社会秩序极为严谨，所以有很多我们从小好像就是受的一些教育里边就跟我们灌输蚂蚁蜜蜂的社会应该是人类社会的这个楷模。
嗯。
蜜蜂的社会最让人惊讶的其实是工蜂。
是。
我想强调几件事情，虽然我们都已经谈过。第一，工蜂其实是雌性。
嗯哼。
他们任劳任怨。在蜜蜂社会里边，雄蜂是不做事的。
是。
那第二点就是工蜂的一生啊，它的职能是不断的在变换。工蜂刚出生的时候，它要在巢里边照顾卵与刚孵化的弟妹。
嗯哼。
那然后呢，他们长大了以后就要开始打扫、修补、防卫蜂巢。
嗯，
最后呢，他们要出外去采蜜，
要干不少活啊。
那这个生命周期是怎么控制的？是科学家非常感兴趣的。
嗯哼。
那工蜂，现在科学家发现工蜂的年龄跟体内的荷尔蒙是关键，但是蜂后所分泌的费洛蒙，也就是体外荷尔蒙啊，也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要是蜂后突然失踪了，工蜂的行为会立刻变化，它们会养育新的蜂后。
嗯哼。
那然后蜜蜂的学习能力其实非常的强，特别是与生存有关的环境条件，它一学就会。
嗯哼。
那上个礼拜，美国的 Science 这份国际知名的科学周刊啊，刊登了一篇论文， 分析了控制工蜂行为的一种分子机制。
啊哈，
那我们不必谈其中的细节，只要注意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原则。
嗯哼，
那就是即使像蜜蜂这么看来简单的生物，控制行为的机制都不是以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个原则当作基础。
啊哈，
而是综合了生命经验与生命需求。这可能是动物世界与机器世界最大的不同。
哎，等一下，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
对对，我就在这说明啊，在生物世界里，生命经验与生命需求是行为最根本的结构要素。
嗯哼，
这跟机器不一样啊。机器你一个命令一个指令啊，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嗯哼，
你什么时候开动这个机器，它就什么时候做那个动作。
哎，
可是生物不是这个样子。生物的生命经验，即使是最原始的、会最简单的生物，看起来像蜜蜂这样子的生物，像蚂蚁这样子的生物，它们的生命经验与生命的需求，其实都是这个指导他们行为的很重要的一种结构性的要素。
嗯哼，
他们跟机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思考这个生物世界的时候啊，绝对不应该以这个机器作为一个模型来理解。
嗯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蜜蜂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是吧？就像小螺丝钉是吧？不是这样的，
绝对不是这样的。
哎，对了。我儿子有一天跟我说，这蜜蜂什么会变性别是吧？性别会变？
不，蜜蜂控制性别的机制跟我们哺乳类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哼，
它是没有受精的卵，发育成雄性，受精的卵发育成雌性。
哎、是
我们讲过 N 次了。
对对对，我儿子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急急看，不是老话是吧？不啊，刚才你提到了一点啊，我还是要问一下，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年纪大的人的那个脑子里面，如果说这个微胶细胞并不会更失能和失常，
对，
那这个研究是不是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帮我们找到老化跟脑子之间有些什么关系？
不就这样子。我们对脑子的老化很感兴趣，
嗯，
那有很多的原因。那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想要了解。我们一般人对老年人的印象跟他脑子老化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系。
uh-huh.
OK， 那我们过去相信这个微胶细胞它的功能失常是老化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Uh-huh.
那现在我们发现事实上不是这样。
人老了不是什么都不行，
一点不错。
有些时候我要讲什么你看又忘了。这怎么办呢？你说啊，我们还有六秒钟。你说我想起什么来了啊？微胶细胞是吧？
是。
多谢道环。